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81期空中明慧周刊。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，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面对 RTC 争议，抓住向内找的机会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3月5日。最近 RTC 平台有诸多争议，比较侧重如何讲真相的内容或方法，这也让我有一些思考，借此机会与大家分享，更多的是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。我自认为是一个内向的人，所以一直都非常敬佩在第一线讲真相的同修，特别是常年坚持的。后来得知有写作组帮忙整理资料，陡然间有些恍然大悟的感觉，原来同修的口若悬河是有后援的，感到果然是大家齐心协力的力量大啊。再后来发现，虽然自己也看了不少真相稿，还能写一些，但遇到中国人时似乎还是头脑一片空白，因此明白同修的有理有据是因为费心背记反复练习种种付出的结果，绝不是一蹴而就的。在听同修在打电话时面对各种不良反馈的泰然，发自内心的关心，与陌生人如朋友般顺畅的交谈，以及全心倾听的耐心，这让我更加清楚讲真相也是修炼状态的反应，更是我们修炼的过程。我想让很多同修坚持下来的正是那份希望对方了解真相得救的真心。对于 RTC 平台发生的诸多争议，我根据自己这段时间的所听所闻所想，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向内找的机会。一，切不可妄自尊大。大家或许和我一样，都知道我们遇到的一切事情都是好事。我理解到，那是因为我们是修炼人，所以遇到的一切事情，特别是让我们动心的事情，都是让我们向内找，并从中有所提高的好机会。这段时间听到一些同修的留言，让我深觉应该提醒自己切不可妄自尊大。正好常任工作中我颇有些自以为很明白，觉得同事不够聪明的苗头，全然忘了自己还在入职学习的过程中，就算是有以往的经验，可毕竟是新入公司，有什么可值得自以为是的呢？特别让我注意到的是，自以为是其实会让自己失去很多学习的机会。都说寸有所长，尺有所短，若我们不能看到自己的不足，不能修正自己，那岂不是会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吗？不说其他的影响，就这点上，最后损失的还是自己啊。二，切不可用放大镜看别人的不足。最近我发现，看到别人不足的时候，似乎很容易就如戴上了放大镜，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甚至有时连别人造成不足的原因、执着心都看得非常清楚，可以分析得头头是道。可是我似乎忘了，看到的对方不足很有可能是因为我有同样或类似的问题， 或者因为我也在这个层次中，或者更是因为我是从自己的角度、自己的执着出发，才把人和事看成这样或那样的。所以与其说是替别人找到问题，不如说是用自己有问题的想法去看待别人。所以与其执着于对方为何不改、不修正、不向内找，还不如我自己赶快向内找，看看自己的问题在哪里。等到自己真能修正修好了，看对方也就多了一份理解，甚至能很容易看到对方好的一面了。我在发现自己的骄傲看不上别人的心后，就发现同事远不是我想象的那样，互相间相处也陡然轻松了很多，自己的心里也多了份温暖和快乐。我想我们修大法不应该是每天怨气冲天、苦大仇深的吧，用平和的心态或许能看到不一样的对方，这是我还需要不断提醒自己的。三、感受善的力量。最近正好学到师父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，其中一个问题让我深深感受到善的力量。弟子问，有学员在讲真相中不冷静，语言过激。师父回答说，我们大法弟子做任何事情都要本着善念冷静地去做，无论对人讲真相还是参与什么活动，都要叫人看到大法弟子的美好、大法弟子的善良，千万不要做任何过激的事情。你在救度众生、讲清真相中，你跟人家过激的去讲也起不到正面效果，因为你的不善不能够使被毒害的人思想中的那些邪恶因素解体，所以你就起不到正面的效果。我跟大家已经讲过了，善它不是装出来的，也不是表面上维持的一个状态，善是真正发自内心的，那是通过修炼才能得到的，才能体现出来的。在众生面前，你的话一出口，你的念一动，就能使不好的因素解体，就能使毒害世人的、在人的思想因素中的不好东西解体，那么人就明白了，你就能救了他。你没有真善的强大力量的作用，你就不能使他解体，你在讲清真相中就起不到作用。特别是偏激做的，我告诉大家是绝对起不到好作用的，就是因为你修炼的能力体现不出来，你的善体现不出来，所以任何事情都不要抱着对着干、跟人斗的想法，这都是不对的，不能偏激，哪怕去领馆，对人还是要慈悲的。对邪恶的生命不一样，我们在发正念中清理那些不属于人类的邪恶、搞迫害的妖魔鬼怪，那些烂鬼黑手，你怎么去对待他都没有问题，但是对人要善，不是救度人吗？救度是人吗？所以对人不善，你能救度人吗？我在想，我们同修间的争论是否也如和常人讲真相一般？若我们一味的只是希望对方能接受自己的观点，从而将自己的想法灌输给对方，是不是会容易引起对方的反弹，从而各执一词、各不相让，甚至有时有意无意间开始给法下定义，认为师父讲的就是这个意思。看到听到后，我想得提醒自己，千万不可对师父讲的法随便下定义。或许我目前是理解到这些，但可能随着修炼的不断推进，我还会有其他的理解。而同一句话，其他同修也有另外的理解，我们互相交流、互相提醒，或许还能互相启发、共同提高呢。若我们在交流时能坦诚地讲出自己的想法，倾听对方的想法，启发对方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，让对方得出自己的结论，是不是能更好的沟通呢？ 这和我们讲真相是不是类似呢？有时可以非常严肃地讲述中共的邪恶，有时也可以用传统的好词好句缓解气氛，引导对方想到传统的理念。有时可以讲述大法的美好，特别是通过亲身经历，让对方感受到正能量和温暖。这里似乎没有需要绝对的规定只能讲什么吧。而每位同修都能有自己的判断力，根据不同的时期来判断何时讲什么为好。最主要是我们得为对方考虑的肺腑之言，那份善的力量才能改变人心。四，不负使命。最近可能很多同修都感受到一些冲击和波动，而且同修间可能也面临着信任的挑战。我在想，其实争论谁的真相稿好与不好并不重要吧。若我们都一心为了让更多人更好地了解真相，或许师父会让我们每个人妙笔生花，写出的都是非常有力的稿件，还可能是适合不同的人群的。那时大家共享稿件，起到的效果岂不是更好？反过来，若我们把精力都放在分析对方的稿件如何不好，如何不适用，会不会有点本末倒置？我理解，在第一线讲真相的同修非常明白现在人的心态，如何与他们交谈能更好地打动对方。而写作组则是较侧重于结合这些讯息寻找材料，让表达能更有条理，为讲真相同修做好准备工作。最后起决定作用的还是讲真相同修的心态吧。同样的一句话，为什么有人说了后能让对方感动得落泪呢？或许这更值得我们思考吧。五，去掉怕心。过去我常常会希望自己是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，感觉似乎会更有安全感。看到最近的事件，发现自己这个心似乎淡了些，但还是能感觉到自己的怕心，似乎不太愿意陷入争论中。我问自己在怕什么？怕判断错误，误会别人，怕做错，怕事。师父的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，让我再次感受到师父无量的慈悲，更看到了自己的怕后面的私心，从自我出发，为了保护自己。一次看到同修交流中写的，只要能让更多人得救，起到助师正法的作用，有什么可怕的？我想，犯错并不可怕，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执着，甚至还固守自己的执着，那才是更可怕的吧。那我难道还要为了保护自己而小心翼翼或者掩耳盗铃吗？我想用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喻，一些矛盾冲突可能就如入侵的病毒一般，想让我们互相间失去信任，单打独斗，让他们能各个击破。而我们修炼人向内找，就如自动修复的机制，让外邪无法得逞。正如中医所说的，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。而每次看似的外邪入侵，或许也能成为我们增强正气的机会。能在今日同修大法，在同一个项目中互相支持，互相合作，或许也是我们当年的承诺，是万古机缘在此时兑现。若是因为互相间的不信任，让我们整体的力量受损，谁会高兴呢？以上一些想法与大家分享，若有不在法上之处，还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采稿交流中大姐的身体现神迹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8日。法轮大法修炼中的神迹有千万， 师父在红吟心声中说，观念转，拜物灭，光明显，果真如此。2025年第22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开始后的一天，一早我弟协调同修来，叫我去采访一位老年同修。协调同修把我送到老年同修那儿，对老年同修说明来意后，就去办事了。老年同修70岁左右，开个小门店，他跟我不认识，看起来对我的采访不是很热情积极的态度。他说，采访我，我修得不好，没什么好写的，看我这病业这么严重。我见他行动起来，腿和身体都有些歪斜，也看不出练功人应有的那种轻快和快活。他一会儿招呼上门送货的小伙子，一会儿又向来店里的顾客推荐介绍他的商品，期间还来了一位同修坐了一会儿，唠了一些别的事。我见他让顾客尝尝他这块酒怎么样，那块酒怎么样，这个多少钱，那个多少钱，心里隐隐有一丝丝被冷落的感觉，还有一丝丝埋怨。我们的时间都很紧呀，就这样一上午很快就要过去了，还没有切入正题，似乎我要无功而返了。因为我早饭还没吃，天很热，感觉很渴，但是我还是希望能不虚此行。于是我问大姐，你练法轮功后是不是原来的病都没有了？她说是的。我又问，那你现在这个病业是什么时间出现的？期间发生过什么事情？于是大姐就回忆着把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。大约在17、18年前的一天，大姐的外甥对大姐说了一句很不礼貌的话，使大姐非常生气。大姐来到她大嫂家，见大嫂正在摘西红柿，那柿子又红又亮，一看就好吃。大姐正想吃一个，此时她一下想起常人中有这样一句话，生气吃柿子会聚病，于是大姐就不敢吃了。等了一会儿，大姐觉得气也消得差不多了，没那么生气了，就吃了一个柿子。可是吃了后，他就感觉胃里有些胀胀的，后来这个胀胀的东西就越来越厉害，致使他从右侧软肋处往里挤压，又从左侧凸出来，吃一点点饭，大姐就受不了，感觉里面要崩开了一样，遭老罪了。再到后来，那东西压迫的大姐的腿也痛了。生气吃柿子会聚病，很明显是常人中的说法。于是我说，观念，你这是观念，你想你是个练功人，是高能量物质构成的身体，那个柿子的本身能左右得了你吗？那个柿子对生气的常人可能会起作用，会聚病，那你是常人吗？那不就是常人的观念吗？此时大姐若有所悟，嘴里念叨观念观念，随即她突然说，那个东西没有了，那个黑黑的黏糊糊的东西没有了。她手按腹部，表情惊讶，一动不动。我反问她，那个胀胀的东西没有了，是真的？我知道大法修炼中神奇的事情太多了，但我还是需要确认一下，因为我要把它如实地记录下来。大姐一下子站了起来，用右手往里挤压右侧软肋处，反复几次，果然左侧不再出现那个突出物。她激动地立即转身向我，连连弯腰合十，说，哎呀，谢谢同修，谢谢同修。 我立即说，别感谢我，感谢师父，是师父看你认识上来了，就把它清理了，你感谢师父吧。他又立即转身正前方，连连弯腰合十说，谢谢师父啊，谢谢师父啊。这个结果太意外了，大姐激动得无以言表。她说，哎呀，十七八年了，我遭老罪了。针对我身体的这个病业情况，有很多同修与我交流，都说不要它，清除它，解体它，没有一个同修说这是观念。我继续与大姐交流，你要真正的指出那颗心，认清那颗心，生气吃柿子会聚病，它就是常人的观念，它的名字就叫观念，所以当你指出它时，叫出它的名字时，它立即就被清除了。你一概发正念说不要它，清除它，解体它，你都不知道它具体是谁，所以你根本就触及不到它，它或许还在那儿笑你呢。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乱抓一通很可笑的。退一步讲，如果真的通过你那样发正念，病业假象消失了，那你找到造成病业假象的原因了吗？那个人的观念你认识到了吗？你提高了吗？不是为了让你提高，师父才将计就计，让你出现病业假象的吗？所以我们不是常说，好事坏事都是好事吗？大姐好像又惊喜，又不敢相信这个事实，所以又去试压腹部。我说，不要再去感受它了，没有了，就是没有了，本来就是假的。讲到假的，大姐似乎有些疑惑，因为她确确实实看到了，也感受到了那个病的存在，而且已经折磨了她十七八年，这怎么会是假的呢？于是我举例说，那个筷子插入盛有水的碗里，你看到那筷子是折的，其实它不是折的，你眼睛看到的是假的，所以我们都说是病业假象，其实这是师父利用这个观念给你提高的。十七八年了，师父一直都在给你机会啊，等你提高啊，是你没认识到并承认了它，接受了它，才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你的。其实这也是你修炼路上安排好的一个关，让你生气，让你看到柿子，让你想吃柿子，然后扑救这一系列的焦点就出来了。生气吃柿子会聚病，这个人的观念就出来了，都不是偶然的，都是安排好了的，目的就是给你去这个观念，从而提高的。所以气恨你外甥也是不对的，这里是不是还有个气恨心、怨恨心、争斗心、妒忌心等等人心呢？大姐说，是是，可是我不会向内找啊，由于长期发正念清除解体也不管用，我就想，可能我历史上做的坏事太多了，我就承受吧，也不能都让师父来承受啊。听起来，这个想法好像是对的，是为师父着想了，可是不符合法理啊。我说，我们在历史上做的坏事远不止这些，我们肯定都杀过生，我们能还得了吗？还了还怎么修炼啊？其实我们1999年720以前的业债，师父都给我们摆平了，承担了，不用我们还了，而让我们全面转向正实大法救人上来了，所以我们也不要有还历史业债的想法，否则也同样会给我们带来不必要的磨难的， 也就更谈不上证实法了。大姐听后很内疚，说：“哎，我给大法抹黑了呀。”我安慰大姐：“姐，你今天的神迹不也证实了大法的神奇和美好吗？”从大姐店里出来，已是过了中午很长时间了，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时间了。我忘记了渴，忘记了饿，也没有了热的感觉，却有一种很舒畅的感觉，很高兴。大姐看起来又幸福又阳光，神态完全变了一个人，欢快地跑出来送我，依依不舍，再三表示感谢师父，感谢同修。大姐叮嘱我有时间再去见他，以便交流提高。修炼就是修我们的正念，我们的念头符合了常人，那就是常人的结果，符合了修炼人，符合了神念，那就是修炼人的结果，那就是神的结果，就看我们如何对待自己的一丝一念了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关于在大陆观看神韵晚会卫星信号被干扰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3月5日。今年的神韵晚会，本地的卫星信号被干扰得很严重，甚至比去年还严重。查阅技术论坛，其他省市也有同样被严重干扰的问题，造成大部分同修不能顺利观看演出。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修炼问题造成的，不能顺利观看是自己修炼过程中一个巨大的损失。有以下几方面问题交流一下。一，对观看神韵的重视程度不够。许多同修认为可看可不看，这是忽视了神韵在正法救人中的重要性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这个空间是孩子们在演，另外空间很多我的法身与很多神都在做，震撼力和对人的改变很像我当年亲自传法，所以对人的改变很大。二，党文化观念没有彻底清除，有人因为习惯了通俗唱法，对神韵的美声唱法不习惯。神韵演出近20年了，如果还没有完全无条件的同化，可能说明修炼中还是有欠缺。歌词是师父写的，许多曲也是师父做的，唱法也是师父把失传已久的神传唱法传授给神韵歌唱家的。试问一个没有经过邪党洗脑过的常人，会不会有这种不适应？我们知道了是师父在创办神韵，很快思想就正过来了。这样反复观看几次神韵光盘后，就切切实实感受到了世间的音乐和神韵歌曲相比，完全不是一个档次了，其实根本就没法相比。以后就特别重视神韵历年的演出。对于前些年一些同修不珍惜神韵，把神韵光盘传回海外，以致给大陆的历年神韵晚会光盘被通知销毁，并停止向大陆发放光盘，一直特别惋惜。在那之前，每年的神韵光盘我大概都观看不少于5遍。即使这样，师父还是每年给大陆同修多次的机会网上观看，这是师父的慈悲和恩典，同修们，我们一定要珍惜啊。三，还是跟正念有关，卫星信号确实整体被干扰，但是明慧网通知不是还有网络渠道吗？而且明慧网在神韵播放前夕发布了新版的火狐浏览器，解决了播放视频黑屏的问题。经过测试， 自由门 8.05 和爱博电视完全可以流畅观看神韵晚会。注：无界因为一直破网不佳没测试，安卓虚拟机当时忘记测试了，记得论坛其他同修反馈也没问题。笔记本或者台式机可以用 HDMI 高清线或者 VGA 线连接大屏电视供多人观看，如果连接高清线电视没有声音，可能是硬件兼容性或者驱动问题，可以在电脑外接一个音箱临时解决笔记本声音小的问题。自由门平时访问网络时前20分钟左右速度并不是特别好，甚至有时没有任何信号，但是过年期间居然是秒开，速度快得不可想象。提醒同修不要被假象所惑，一般20分钟以后就会像心电图复苏一样重新恢复信号，即使第一次连接失败提示了 403OK 的错误代码，退出自由门后重新连接，一般第二次就会成功破网，而且速度越来越快，并且超长时间不会断网。我觉得这是新版 8.05 的一个重大特性。我的电视投屏后没有声音，笔记本声音平时最大音量也是特别小，外面一直在放鞭炮干扰，但是这次声音却一直清晰透亮，这是师父的慈悲加持。有同修认为可能是我特别重视神韵心诚所致，我觉得也可能跟我不质疑能否破网有关。这么多年大概只有一两天没成功破网，也是当时个人心性所致。可能有些同修过年的环境地点不一样，对于用安全路由器加手机流量这种方式没有准备好，没有带去安全路由器，差了一道安全防护。也有的同修直接说不敢用手机流量上网，其实我觉得手机流量跟宽带现在都是实名制了，理论上安全性是一样的。还有的同修担心长时间破网会有安全问题，根据多年的经验，保持正念绝不会出问题的。四，还有的同修认为这些节目每年都这样，甚至说了不该说的话，如果仔细查一查，这是不敬法的一种表现。五，每个同修就像一条经脉，大家都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，哪怕在技术上做不了什么，也要心存正念，让我们形成整体，使邪恶无处可容，无缝可钻。六，当然针对邪恶的这次破坏，集体发正念是最好的解决办法。可能因为忙于过年，大家也没有特别重视针对新唐人卫星电视发正念的建议。七，每年的正月十五都是一次补课机会，每次大家也会找到不足，这次不要大意，有能力的同修提前一两天准备一下，尝试多种渠道，别死守一种方式。其他同修不要忽视集体发正念的重要性。八，观看神韵跟学法一样，不要太随意，坐姿端正，过程中不要吃喝，尽量不要着急在观看中交流体会，就如同在剧场不宜在观众席上随意交谈一样。还有些体会要说，因为时间和篇幅所限，就谈这么多吧。让我们大家都重视神韵的观看，新的一年借助师父用神韵给各界众生的加持，多去掉一些旧观念，坚持正念不怠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段非凡经历做神韵义工，作者海外法轮功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3月6日。师尊好，同修好，
借此机会，我想分享2025年自己参与神韵艺术团在墨西哥演出期间做义工的修炼体会。我是一名目前在墨西哥工作的青年法轮功学员，能够得到慈悲伟大的师尊给予我参与2025年神韵项目的机会，是我莫大的荣幸。整个过程中，心性得到了提升，学会向内找自己的不足，并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在推广神韵卖票中提高心性。去年神韵在墨西哥的两个城市演出，墨西哥城和瓜达拉哈拉，演出从5月开始。我的西班牙语并不流利，但心生一念，为了推广神韵应该学一些西班牙语。我请一位同修教我几句日常用语，一切都很顺利，只是我无法完整地记住所有句子，只记住了一部分，直到售票开始。二月初，我们在墨西哥城的一家商场开设了售票点。刚开始，我很害羞，缺乏自信，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用西班牙语推广神韵。但想到自己是一名大法弟子，师父一定会给予我智慧。我意识到，必须放下害羞和紧张的执着。虽然语言有限，但只要怀着真诚友善的心，商场的顾客都愿意听我介绍。不久之后，就有一位顾客买了两张票。那一刻，我明白是师父在鼓励我。当我放下执着时，奇迹就发生了，自信也随之而来。三月，我们又在我工作地点附近的一家大型超市设立了售票点。下班后，我几乎每天都会过去帮忙，即使只有一两个小时。我感到这是师父的慈悲安排，让我在那里兑现誓约。当然，过程中也有许多干扰，尤其是在工作方面。有一天，我从早到晚工作非常忙碌，身体极度疲惫，但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第九讲中说的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我加强正念，因为还有使命，还有许多众生在等待得救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最终赶到了售票点。我看到同修们从早到晚辛勤付出，十分敬佩。邻国的同修也前来支援，我深知他们来一趟并不容易。有些华人同修不会说西班牙语，但凭着坚定的决心和正念，依然能够顺利协助售票。有一天，我和一位华人同修发传单，但却没人买票。我在心中请师父加持，让有缘众生能够买票得救。不久，我们遇到一家三口，他们不会说英语。我尽力用西班牙语介绍神韵。起初，他们兴趣不大，但孩子很感兴趣，说要先去购物。突然，那位同修用翻译软件给他们播放了一段观众评价视频。没想到他们让我们暂停视频，要看剧院座位图，随后买了三张票。我们高兴地为他们选座。那一刻，我由衷感恩慈悲的师父，让我们遇到与神韵有缘的众生。我体悟到，语言并不是助师救人的障碍，因为师父给予了我们智慧。放下有求之心。神韵演出当天，我被安排在后台安保组帮忙。我见证了制作团队为舞台准备所付出的一切努力。发正念时，我感到异常困倦，而且只在发正念时困，平时却不困。我意识到这是干扰，我努力突破，加强主意识，但更困了，几乎要倒下。我坚持着，直到演出开始，我便精神一振，一直到结束都不觉困了。写到这里，我意识到自己过去发正念时主意识不够强，思想散乱，清除邪恶力量的效果不佳。我阅读了一篇关于严肃对待发正念的明慧文章，受益匪浅。演出期间还发生了一些事情，一位神韵演员在演出中严重呕吐宵夜，但在大法的威力下，演出顺利进行。第二天也有类似情况。协调人和后勤人员都平静处理，一位安保组成员在剧院意外受伤，手指骨折，售票点同修也感到场非常沉重。安保协调人提醒我们专注发正念，不要擅自离岗， 因为那是我们的责任所在。其他空间善恶之战可能更加激烈，师父已为我们挡去大部分，表面呈现的只是这些现象，我们需要向内找，净化自身空间场。之后我们集体学法并发正念，情况很快好转。向内找时，我发现自己因被安排在后台而非剧场内，心生不平和怨气，内心浮躁，甚至擅自离岗。这是有求的执着，我深感惭愧。当我意识到并能放下后，内心平静。不久我便被安排进剧场，既惊讶又感恩。在剧场内，我们举着禁止拍照录像的牌子，我发现里面的工作并不轻松。一次演出接近尾声时，我严厉制止一位观众录像，他起初不悦，我马上意识到需要更慈悲，于是礼貌致谢，他微笑着离场。观看神韵，我们也有机会观看神韵。在大厅等候时，我看到众多观众陆续入场，内心非常感动，他们都是将被救度的众生，我强忍泪水。剧场几乎座无虚席，我深深感恩师父。演出开始时，在创世主带领众王与天神下世救度众生的场景中，我泪流不止。我感恩师父救度我，提醒我记住自己的使命，并给予我在正法时期成为大法弟子的珍贵机缘。五句觉醒中，四位僧人打坐，三人受扰动摇，一人坚定修炼，最终成佛。我悟到这如同大法弟子在人世间修炼，面对种种考验与干扰，唯有坚定才能修成正果。许多观众深受感动，旁边一位观众在开幕时落泪，全程欣喜观赏。他说，一位舞蹈演员的服饰像墨西哥传统服装，我想也许墨西哥传统服饰受其启发，我被他的体悟与喜悦打动。体悟无为。神韵巡演至另一城市时，我的居留证正在续签，起初经理不允许我出行，担心移民手续问题，我很失落，虽然已准备请假参与项目。同修建议我发正念，之后我联系移民局，顺利获得出行许可。我高兴地告知经理，没想到他却生气了，认为首先得征得他许可。虽然我表面平和，但内心愤愤不平，最终他仍拒绝批准。几天来，我不断劝说无果。一次与印尼同修线上学法时，我从师父关于无为的法理中体悟到，自己是在追求符合个人的愿望，而非真正信师信法。万事皆有因缘，师父早已安排。我也发现自己对经理的怨气，但想到他曾支持我介绍神韵与讲清中共迫害真相，他本性善良，是我的执着被旧势力钻空子。我否定旧势力安排，只愿他因支持神韵与大法而拥有美好未来。第二天，我在休息日被叫去加班，下班后经理感谢我，并询问神韵时间，随后批准我出行。我十分惊讶，那晚朋友帮我买了车票，旅途中我满怀感恩的泪水，感谢师父慈悲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向内找真是修炼的法宝，帮助我放下执着，提升自己。抵达后，同修们见到我既惊讶又高兴，我们加强正念，配合默契。通过这段经历，我体会到无为、信师信法、精进实修的重要性。我也明白所遇困难多为业债所致，师父帮助我消去业力，长功。遗憾的是，以前学法不够精进，练功不够认真，使我在考验中较难守住心性。今后我决心更加精进修炼，不再留下遗憾。最后，衷心感恩慈悲伟大的师尊与同修们的支持与鼓励，让我们共同兑现史前誓约，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。以上是我目前层次上的一点体会，如不在法上，敬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高寒法轮大法好，102岁老岳父神奇恢复健康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3月6日。中国大陆来稿，我是2012年12月31日得法的一名大法弟子，现在我把2024年10月份发生的神奇事讲出来，向伟大的师父汇报。2024年10月份的一天，妻子同修的妹妹来电话说老爸病重住院了，我们听到后立马赶到医院，医院的诊断是肝部有积水，胆上有结石，前列腺肥大，糖尿病，肾，膀胱等等每个脏器都已经衰竭了，换句话说没有回天之力了，就等着最后那一天了。我们知道只有大法才能救老人，因此当轮到我们看护的时候，妻子同修用书写的方式和老爸沟通，因老人耳朵特别背，告诉他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您会遇难成祥，身体会好的。那一刻正好是后半夜2点的时候，老岳父突然用很大的声音喊出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因喊声很大，把别的病房里的人都惊醒了，跑出来问发生了什么事。老岳父喊了这一声大法好，第二天就能吃点东西了，身体慢慢就好起来了，现在已经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。对一个102岁老人来说，在各种器官都衰竭的情况下能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，这真是个奇迹，这是师父给人间创造了一个神迹的展现。师父伟大，大法超常，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。第二篇，这9个字真灵啊。中国大陆来稿，我今年80岁，修炼大法30年了，修炼前曾是名中学教师，虽经历些风雨，但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是不会动摇的。现将近期我遇到的一件事写出来与大家共享，以证实大法的超常和神奇。有一天我遇到了我当地某大学退休教师 A 看起来人显得精神，他看到我很高兴地说，某老师，想跟你说件事儿，你给我解释一下。我问什么事，他拉我坐在附近的椅子上，迫不及待地说，你上次让我遇事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当时想真有那么灵吗，也没有当回事。最近我身体感觉不舒服，想起你跟我说过的话，我就想试试看吧，也没有坏处，于是我就在心里静静地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反复地念。我是个较敏感的人，念了之后真是感觉身体轻松了，不那么难受了，头脑也清晰了。我突发奇想，既然这9个字这么灵，那么其他字加个好字是不是也那么灵呢？我想起写党政府的口号，再加个好字也是9个字，结果我一念，脑袋就像有个紧箍咒夹得紧紧的，非常难受。我赶快又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脑袋又轻松了，而且有种愉悦感。 A 问我是怎么回事，我告诉他，因法轮大法是佛法，是正法，你念动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体内就获得宇宙正能量，当然这也跟念者的信的程度有关，半信半疑者效果就不好，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验。中共邪党才是真正的邪教，你念动他的口号你怎么会好呢？而且前几年搞唱红歌，有些人上台就晕倒，有些指挥也出现不适，有些人一唱脸上就长痘痘，不唱就好了。 A 明白了，他感慨地说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9个字真灵啊。现在中国人很多都出现疫苗后遗症，不妨大家都念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定能出现奇迹的。
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。
倾听时事评论，构陷之后，惶恐必至。作者林长青。在中华传统文化中，天是有思想意志的，看不见的大判官洞察世间，赏善罚恶，审判的原则即是祸福随善恶。尚书中说，做善将之百祥，做不善将之百殃。周易一书中也说，善不积不足以成名，恶不积不足以灭身。唐朝的郭霸是残暴的酷吏，郭霸曾经诬陷拷打李思征致死，之后郭霸经常梦见李思征，于是命家人请僧转经舍斋，不久又看见李思征率数十骑入他家，还说汝枉陷我，我今取汝。郭霸用刀还击，李思征瞬间变成蛆，蛆马上烂了，而郭霸也在当日死了。郭霸看见被他害死的李思征，是他真的看见了，还是他心虚恐惧自心生魔的演化？他能逃过人间惩罚？他能逃过天罗地网吗？杀人能不偿命吗？古往今来，太阳底下无心事，重蹈覆辙者比比皆是，哪里有迫害，哪里就有诬陷、阴险、歹毒。自从1999年中共非法镇压法轮佛法以来，被中共宣传蒙蔽的一些人，在迫害中凶神恶煞般残暴，而他们后来又如何呢？明慧网，迫害法轮佛法，河北中共人员遭恶报，一文中写道，王继忠曾任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610办公室主任，他积极参与迫害，法轮功修炼者多次劝他明辨是非，不要欺压良善，他不但不信还叫嚣，不是有报应吗？我不是活得好好的？甚至还把给他讲真相的李学友非法判刑，致使李学友瘫痪在床，妻子连惊带怕，不到一年就去世了。王吉忠在2015年3月1日骑自行车在路上出车祸，头被撞了一个窟窿，当场死亡。当家属到达现场时，血已流干。据当地人说，王继忠临死前的一段时间整夜睡不着觉，半夜三更的出来，进去的站不住脚，搞得到处乱响，搅得四邻不安。王继忠的七弟及岳父也是在那段时间相继离世的。王继忠家的悲惨凄楚，修炼者是不愿看到的，他既是迫害者，也是受害者。当他整夜不眠，无法入睡时，可否想到李学友的淋雨之困？可否看见李七的担惊受怕？他的良心是否被谴责？他的良心是否被拷问？他的彻夜难安，出来进去，是他在恐惧什么？是他在悔恨什么？这一切无法还原，没人说清。但是我们看到了他的惴惴不安，惶惶恐恐。修炼者在红色恐怖下，在自身遭到严重迫害下，依然步履不停地澄清事实，讲清真相，就是希望王继忠这样的悲剧不再上演了。作恶与灾祸，伤人与自残，是硬币的正反面，相辅相成，如影相随。俗语有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。那些在白日见鬼者，那些在黑夜畏惧者，是不是自己的穷凶极恶招致而来呢？害人有多惨，惶恐有多深。登封法王寺有副对联，做个好人，心正身安魂梦稳，行些善事，天知地晓见鬼神。即使迫害铺天盖地，也要坚守道义不作恶，心正自身安，心正鬼不饶。请阅读真相吧，请珍惜真相吧，真相帮你辨善恶，真相就是指路灯。
请听时事评论，从飞扬跋扈到自我了断，作者张嘉译。今昔昨昔，东土西方，任何时代都有人肆意弄权一时，他们气焰嚣张，飞扬跋扈，为非作歹。而当时过境迁，恶贯满盈之后，他们的结局也常常极为凄惨。中国历史上有个出名的跋扈将军，据《后汉书》记载，帝少而聪慧，知计骄横，常朝群臣，目记曰：“此跋扈将军也。”记闻深恶之，遂令左右进政加逐柄，帝即日崩。上文的纪是东汉外戚大臣、大将军梁商之子梁纪。帝指汉质帝刘纂，又名刘旭，138年至146年7月26日，在位时间仅一年四个月就被恶臣毒杀。后汉书记载，纪纪帝聪慧，恐为后患，遂令左右进究。梁纪见质帝聪慧，担心他不好控制，于是让亲信制作了毒饼。汉质帝食用后腹痛难忍，连忙召太尉李固入宫。见到李固时，质帝说：“食竹饼，今腹中闷，得水尚可活。”但当时梁纪就在旁边，阻止说：“恐吐，不可饮水。”话音刚落不久，汉质帝就因毒发而身亡。李固伏帝尸痛哭，梁纪对此又恨又怕，李固就成了他的眼中钉。梁纪污蔑李固，将其投入狱中，李固最终死于狱中，他的两个儿子同时遇害。很多正直的大臣，大鸿胪杜乔、荆州刺史吴树、辽东太守侯猛刚、郎中袁柱、扶风人孙奋等，都被梁纪蓄意残害而死。公元159年，汉桓帝刘志132年至168年1月25日亲临前殿，召集重臣，当众宣布梁纪的种种罪行，派出军队将梁纪的家团团围住。梁纪深知自己罪恶滔天，当天就和妻子自杀了。后来梁家所有的宗族亲戚都被逮捕入狱，无论老少都被处死。飞扬跋扈之人，无论如何权极一时，常常就是邪恶的时代的跳梁小丑，哪里有暴政，哪里有镇压，哪里就有他们的不可一世，罪恶昭彰。自从1999年中共非法镇压法轮佛法以来，一些不明真相、不辨善恶的人，紧随中共的迫害政策，穷凶极恶地迫害修炼者。例如赵春波在2002年以后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最残酷的时期，历任黑龙江佳木斯市、双鸭山市、七台河市公安局长等职务。在他担任七台河市公安局长时，从2008年3月4日至13日，七台河市约有40名法轮功学员被警察非法抄家，14人被绑架。2009年9月2日，七台河市宏伟镇法轮功学员刘树玲被当地公安劫持到哈尔滨戒毒所，被非法劳教两年。2010年7月3日，54岁的刘树玲被哈尔滨女子戒毒劳教所迫害致死，脖子上有一圈黑色淤血。据目击证人说，刘树玲是被警察绑在铁椅子上，用电棍活活电死的。据明慧网《黑龙江省近几年六个地级市副市长自杀》一文报道，2019年11月22日，赵春波从家中坠楼身亡。无独有偶，明慧网《黑龙江省近几年六个地级市副市长自杀》一文中还提到，2021年8月18日，原齐齐哈尔市公安局局长、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、常务副厅长高德义溺水死亡， 高德义任职期间，有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。大兴安岭地区法轮功学员林国英被迫害成植物人，后含冤离世。齐齐哈尔市李慧峰遭12年冤狱，生前惨遭酷刑，被10万伏超高电压电棍电击，于2020年1月28日含冤离世，年仅48岁。赵春波、高德义这种人权力在手时，亵渎佛法，迫害修炼人，他们心狠手辣，专横跋扈，在一线亲自指挥操纵迫害，很多法轮功学员的被绑架被构陷都与他们有直接间接的关系，很多法轮功学员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的悲剧，他们也摆脱不了干系。然而天理是公道的，天法是公平的，作恶者可以逞凶一时，最后常常在可悲中收场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神在判。恶不积不足以灭身，恶贯满盈之时就是报应彰显之时。生命是可贵的，不到万不得已痛不欲生，谁愿意自尽？谁会将自己溺死暴尸？2018年以后，黑龙江省就有6个地级市副市长跳楼、溺水、自杀未遂等，他们都曾经马首是瞻地追随中共迫害修炼者，结果自己也走向了万丈深渊，最后无路可走，走到自残自尽的绝路。然而即便自尽，死后也无法逃脱地狱的刑罚。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共的暴力打压下，冒着危险顶着迫害，还在向民众讲述真相，就是在告诉大家善恶必报的因果关系。人生在世，无论地位多尊贵，无论权力多显赫，都不是飞扬跋扈穷凶极恶的理由。请珍惜自己前世积德而得到的当下之福，请善待那些为你讲述真相、为你祈福的修炼者。请珍惜真相，那是你得救的希望，那是你的未来之福，那是你的安康之路。
各位听众，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，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下次节目再会。